好，我是老丁啊。今天我们聊一期关于游戏机的话题，这个也是搁在我们这个 Game Call 里边的一期新的节目，因为很久都没有在这个游戏板块去录音了，我们还是决定把这个板块继续的啊，把它发展下去吧，让它做得越来越好。因为确实是游戏这块可能是当今社会里吧一个比较庞大的有庞大拥趸的人群的这么一个活动吧，可以说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来龙去脉，可以说是或者说是前因后果这些事儿好好的聊聊。因为最近呢，看了一个纪录片，也是网飞做的，发现网飞特神奇啊，他什么玩意儿都做，就是各种题材。
反正网飞爱做纪录片，
对，尤其是现在这种纪录片做的是各种题材，什么都涉猎了。然后呢，最近发现了一部叫《剑指高分》，啊，这么一部说游戏机发展史的这么一个纪录片啊，但是也不是特别长，大概6集左右吧。然后反正我呢，今天就是一个打酱油的啊，因为我确实是6集让我倒着看，我都没看下去，真的我都没看下去，因为实在我是对这个东西太不了解了。如果我觉得要6集说这种什么摇滚乐发展史，我可能翻着看好几遍可能。嗯，行吧，今天一块儿参加录音的小伙伴啊，跟大家赶紧打个招呼啊。
哎，大家好，我是范军。
大家好，我洋葱。
大家好，我王玲。
大家好，我是 M。
啊，今天我们凑了一个比较新颖的阵容啊，洋葱是有时间没录音了，
有段没来了，
有段没来了，最近也挺忙的啊。然后 M 这块是后起之秀，从这个什么探案这个领域
直接，什么都得涉猎，
哎，直接这个就是跳到我们那个游戏领域了。但是他对这块其实挺了解，而且他在女孩里边我觉得是属于玩游戏玩的比较多
的，
哎，对，就是玩的这种项目游戏的这种品类比较多，然后而且还是挺爱研究这块东西的。所以今天一块坐下来咱们聊聊这个。要聊这剑指高分呢，还是得听你们几位聊吧，因为我确实这游戏机接触的比较少。那就先说说呗，说说就是这个剑指高分这纪录片，他不是既然是说了这个游戏机的一个发展史，从最早的那种恨不得骨灰级的那种一个棍儿的那叫什么雅达利是吧，
达利，
哦，那个
摇杆，
啊，
一个方的，
从那会儿开始说的，他是啊，就一直介绍到后边，反正他但是也说的不是到现在特别新是吧？
六
他可能还有续集，
对，
啊，
对，
但
他应该说的是最辉煌的那一阵儿，我觉得是，
对，
他应该是最主要的吧，因为你后边的那一些就是都是从他前的这一些发展起来的，
算是一二时代。
嗯，
一时代跟二时代
比较起源的那种，
七八十年代
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时代。
对，
嗯，
反正我觉得咱们不以他这个纪录片为主吧，因为确实这纪录片第一是太短，第二呢，甭管是国内国外的这些这个影评网站呀，对他褒贬也不一，有说好，有说不好的。
因为角度比较局限，
对，而且我觉得用他那个角度来说，咱们中国孩子对于游戏机这看法吧，他就不一样，因为可能
不接地气，
对，
啊，
像什么雅达利那种，咱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哎，我发现是不是
雅达利好像70后那些他们玩过，当时，
但是我觉得70后，
70后都少
玩那个的，在中国可能
因为那会儿不普遍这边，你得是
咱这都是小霸王，
嗯，所以就是说说大家吧，说说你们几个，就是感觉在，你们心里边，这个甭管是游戏机呀，还是游戏，总会有那么一个高峰点。你们觉得这个里程碑在你们心里是什么？我先说吧，因为我最无名
呗。好，你先说，
先说啊，我先说，我觉得是我觉得里程碑是那个，任天堂，出了一个那个枪那东西，
枪，
打鸭子，
那个以前从来没接触过的
打飞盘，
对，以前都是那个手柄游戏，但是突然出了一款枪，那个枪呢，当然游戏比较少了，没有很多游戏，
你得对着电视那样，
哎，就是得把屏怼着那屏幕上面，然后什么打野鸭是吧，
对，打野鸭，
有一小狗，
有一箭狗，对，
飞碟，还有
飞碟
荒野的那个，
对，
西部牛仔那种，
反正我觉得那个是我觉得一个我心里的里程碑似的那么一个，因为以前从来没接触过那样的那种，
就在当时可能给你
实际操作的那种感觉的那种游戏啊，你们说说吧，我反正就这个了。
那我说吧，反正就是一个是这个像你说的那光枪那，我觉得都是比较重要的。然后还有比如说像什么根部啊，当时跳到 GV 那种画面的震撼。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当时就是给我触动最大的，其实是那个 任天堂的那个 NDS。
嗯，
当时我就反正就是接触到游戏机的时候，我就觉得就任天堂能把一个游戏机就是它这个机能就是利用的这么好。
嗯，
它一个它的主要就是它叫 DS 嘛，就是 Double Screen 嘛，
嗯，
就是两个屏幕。当时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新颖的，就是你上面你可以自己进行游戏，下边可以查看地图，
嗯，
然后包括它还有一些麦克风的功能，麦克风比如说像它能应用到的，比如像任天狗，
嗯，
你可以直接跟你这个宠物狗可以发号施令，
嗯，
它是有一个语音识别的在里边的。
对， 对，
对，
对，
然后当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游戏里边最震撼的一个，就是有一个游戏叫异色代码双重记忆，是一个解谜游戏。
对对对，
然后当时有一个谜题我就觉得任天堂太厉害了，就是它是，
嗯，
这个是怎么解谜啊？它你这个正常这个显示屏是可以反光的，
嗯，
你知道吧？就现在咱们手机什么的，
嗯，啊，
它这解谜就是上面一个图案，下面一个图案，你得把那个 NDS 弄到半开，让上边那个倒影叠到下边来解谜。
哦，
啊，
所以我觉得特别神奇，
这是双屏的妙用啊！
对，
它等于把这个机能，就是它这个双屏的这个完全发挥的，就是。
对， 对， 对，
特别到位，
包括对触摸屏啊什么的。
你像后来这个索尼他们出的也掌机什么的，
嗯，
它这个背触什么的，说白了就是很基础。
当时那个
就没法起来。
PSV 那个后背，我当时看到预告的时候，我觉得太神奇。但是最后第三方厂商对于它的应用太少了，
太少了。
对，所以 PSV 现在直接玩完了嘛，就。
嗯，要不是说任天堂是老大呢，
对，我都没怎么玩。
确实，
他什么都是以
他们那些脑洞啊，真是那些设计师脑洞。
毕竟人家是做玩具的呀。
对，就是因为玩具就像玩具一样，他这个做的东西都。
嗯，哎，我记得之前咱们在聊那个。就是咱们之前记得也是宋月上回来，咱们聊过一期这个《巴比特回忆录》吧？
对对对，
啊，聊过这么一期节目，当时是深挖了一下任天堂，
对，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次啊，咱们可以把任天堂关于什么咱说那种游戏那种啊，稍微缩一缩，就是哎，多聊一聊其他的东西，比如像机能啊，哎，怎么这个游戏机的这种设计的这种东西，跟大家多聊聊。来吧，宋月，你这专家了，已经属于。
其实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红白机吧，就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机，那会儿应该还是那种柜台式的，我记得，我跟我爸去那个，应该是我们家楼底那，
就是过去那百货商场，
雪银大厦还是什么？
雪银，
好像是雪银，
就这
去那柜台里买的。对，然后当时那个机子应该是个，等于是中国制的那种。仿的，
啊，还不是那种，
还不是原装的，但是它那个盒子跟那原装的一样，
灰的那个，
对，反正也挺老贵。哦，回去之后，等于就是最早就跟他玩什么坦克大战呀，啊，还有那
坦克九零。
对，我就从那会儿就开始进入游戏的这个生涯了，可以说，
嗯，
哇，所以我觉得还是 FC 对我的这个
影响
和
我觉得可能咱一开始都是这个吧，
对，肯定都基本都是这个，
基本上都是刚一开始应该都是这个，嗯，
不是，我就不是。我游戏机其实买挺晚的，我小学二年级才买的游戏机。
嗯，
我的启蒙是还是街机，
哦，
啊，对对 对， 对，
那是最
早的。其实是，
那是那会儿都没那么牛的那种后来经典游戏。
但问题是，
吞食天地，
因为那会儿吧，比如说你看，像我是一女孩，其实呢，我特小的时候，可能还上幼儿园之类的吧，
就，
嗯，
上分，大哥上分，
不是，就是你会从那些
起点真高，
这女的怎么还不脱？
就是会从那些地方路过。但是就觉得特神秘，然后呢家长也不让进，然后呢看进出的那些人吧，都是那种一看就是大哥那种，就说不上来那个劲，就觉得离我们的世界特别遥远，
全跟王玲似的，
都是
开始猥琐猥琐，开始猥琐。
然后就是反正就是知道有这么一东西，
嗯，
但是呢说真的说自己去上那个里边去玩，像现在这种电玩的那种电玩城什么的就不太一样，
嗯，
就真的是就知道有这么一东西，所以就是感觉里头自己真真正正的接触到这种游戏之类的吧，就觉得说好像还是就家里边买的这种游戏机的，所以就觉得还是 FC 的，
嗯，
比较那个什么。
你觉得这个甭管是游戏还是游戏机里边，这种在你心里边就是这种无法撼动那种里程碑似的，是什么？游戏也可以，游戏机也可以，都可以说。游戏机，比如你要说
是
FC，
最触动你，
那它的最触动的游戏让你觉得哇塞，耳目一新，从来就没见过，就是一下就。
嗯，
痴迷了，这种的是哪个？
特别震撼的画面啊，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最早玩的，就是像魂斗罗，然后那个，
还是比较常规的是吧？
对，就是什么魂斗罗、超级玛丽，什么叫还有叫跟超级玛丽差不多那叫什么冒险岛，就类啊，对，
高桥名人的
冒险岛，对对对，高桥名人就类似于这种的嘛。
嗯
嗯，
弄一棋，弄一花板那个、
嗯、
啊，对，那块儿弄偷个蛋，
吃水果，要不然就
啊，对，就菠萝什么还之类
的
那个，对
啊，
我觉得那还挺好玩的。
他还是比较常规的那种，对吧？
嗯、
王凌呢？
我其实接触的早，那会儿还不是红白机，之前咱们是不是说上次说了吗？
亚
达
利，
亚
达
利，对，然后但实际上
哇塞，
他有，
对，但是我现在我们家里有一2600，然后后来应该是90年代初吧，然后家里一亲戚从日本带回了一个掌机，
嗯，
只有俄罗斯方块。
啊，
对，那种
单独的、独立的、
单独的俄罗斯方块，
对，因为那会儿什么像卡西欧什么的，经常出那种小的
那
种、嗯。那
小时候我也买过。
那国内好像有一段，那叫什么
俄罗斯方块，后来臭大街了吧？
叫什么万紫千红什么，就那种一个，
不是不是
那个是吧？
不是
那
什么好几合一的
啊，不是那个，
对
对，
它、
就
是、
就
只有一个俄罗斯方块，而且那个外观是跟那个 Game Boy 那个大小是差不多的。
啊、
然后那我当时玩了好几年，就基本上都打通了，
专用的、
对，它最高分是99999。然后你在网上、它都不带动的、那是正经，其实陪伴我童年的
时间最长的、
对，
高
文、
那机子还留着呢吗？现在
没了、
没了，
家里装修我都给扔了，
这败家。
其实及时挺可惜的、
啊、
真的特可惜，
毕竟陪伴你时间、
真的就是我们现在特别像，比如你看王凌还有 M 不知道啊，因为不知道女孩
留着
东西什么样的、就是我们是真不留东西，我除了磁带什么都没留，磁带和那个 CD 留留、剩下我小时候的东西一个玩具都没留。
搬家什么的一般
就全扔了，
就
是那时候觉得那东西它占地儿、然后长大以后我才开始留，从红白机才开始留。
就是昨天咱们聊那个群里边说的特别晚，那不是说我就说这俩人就是、
对，真是
你们感觉。
那我想问问你，
好家伙，捡破烂的一样，什么都有，
他电影票都留着。
啊、
对、
我们都属于那种就是不舍得扔东西那种。有一个日本纪录片好像是那个，就是不扔东西的那个。
其实我也有你们那就是那么一个阶段，但是就是突然在某一刻醒悟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应该留着。然后
就
开始
后悔了，
对，
对，
就是后悔了。
我也没有，
我原来
想，所以我就想问，你们现在后悔吗？
不后悔啊，
悔，
对啊，
也是
王林后悔了。行，
有醒悟的人，
有醒悟人、
不是，我倒不是说后悔吧，但是有的时候看见就是那种有激发小时候回忆的那种，还是觉得哎呦，挺有感情的。
激发回忆，但是东西不是我的，
所以说就因为有咱们这样的人，才有了鬼市的发展嘛。
其实对，也是
鬼市的发展，那个也是他妈比较那个，就是现在有点烂，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你好多东西从那个比如从网上你都可能找不到这个东西的图片了。
对，不好搜，不好搜。
我翻过那种小时候玩具什么的那种图片，
就聊着聊着就那么容易，这种话题就聊
偏了，
偏
了，
偏
了。
就是说刚才王凌说这个亚达利了，
啊，
亚达利，王凌说亚达利了，
就
是小时候拿的当挂档的那东西，哎，其实这个在整个的这部就是咱们看的这个《剑指高分》里边。啊，第一集上来其实就说的他，
对，
哎，
亚达利
介绍了一个风靡世界的游戏，那叫什么外星人入侵吧，还是叫什么？就是、
太空侵略者，
太空
侵略
者啊，
略
啊
嗯、
就打那个那个都是那种就是，
哎，我记得
巴比特那块儿那种的
那
种外星
怪物，那样的
小蜜蜂就是 FC 上的
那啊，对吧？
有小蜜蜂和大蜜蜂啊、
嗯，对，就是我觉得你就想象啊，就那个游戏，如果搁你现在的话，你能坚持多久去玩那个游戏？但是在亚达利那个时代。就是他说那个好像是不是2600啊？那会儿就是
他比赛用的是2600，
是吧？
对，
就是2600嘛。就是在那个时代，哇，这东西能风靡世界，就跟现在
那也没准儿。以前手机上刚能玩贪吃蛇的时候，我们原来同学有的，哇塞，就时时刻刻就老玩那贪吃蛇，没完没了的玩，特上瘾。
游戏玩匮乏，
他这个人的欲望，他是一点点积累的，
对
吧？
就是你不能发展太快，你发展太快就是
你选择多
了
你就不觉得，
对，
那会儿比较匮乏可能，
就
给着几个这几个，
而且那会儿你不知道有这么这些这个，你也有那个就觉得特新鲜，
这就突破你极限了，
对对
对、
就是、
对，就觉得好像是出就是就是怎么讲，就是不是是在你想象以外的东西。
嗯，而且像咱们这样，其实咱们是见证了，就是这个游戏发展
是
比较厉害的一个阶段。
嗯、
就比如说从这个16位机到32位机，比如黑白变彩色这种，
对对对，
然后人说话连就只会晃脑袋，然后手那个手那拳头张不开手指头，就是从那个阶段进化过来。咱们知道这个东西的珍贵，我觉得是这样。
前上个星期还是什么时候，我在 Switch 上面拿那个模拟器玩那个什么热血什么的，还玩那个双截龙、我现在就有点不习惯，我就觉得对，因为他就只会那几招，而且就那个路线走，他只能是那样，你知道吗？就觉得特别扭。
但是那会儿热血系列对于咱们来说已经是从钱上还是从这个喜爱程度上都已经是特别特别高的。
对，我最喜欢那个什么热血足球，
热血足球，
我买过一个那个热血
四合一
啊，对对对，我刚想说
我在我弟
热血新纪录，热血硬派，
什么热血什么运动会那个什么的，
而很多东西它可以多人的，它然后大家一起玩什么的，其实挺开心。
而且没有中文，就只有那
日
语，你还得靠
猜，看不明白也不知道说什么。
买东西商店瞎买，
对，
然后跟那小姑娘聊天，不知道聊什么的，
对，买什么书什么的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咱们一聊游戏就自然而然的从亚达利直接过渡到人家了，因为可能是亚达利真不太聊，
真没接触
你。你
我
后来收过吗？
对，
嗯，
但是
以前
真的，而且那会儿
游戏也少吧，
很少，
就因为情怀，他
对，但是我接触的一些朋友都是七零后的一些大哥玩过。
他是不是那会儿确实是亚达利在美国刚出来的时候，他也是真的风靡了全世界这么一段时间，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任天堂，就当时任天堂的那个地位。
他当时的地位确实厉害，但是就是后来他这个就是那 ET 的事件，
对亚达利冲击，
不是直接给搞坏了吗？就
直接把游戏都埋了。
他主要是七八十年代吧，他那个就比如说美国什么的哈，他那边文化里边有，你看他是分几个阶段的，他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是那种科幻，然后你看像那个 Back to the Future 那个回到未来什么的，就他这种片和你看像斯皮尔伯格，他就是大概七八十年代那会儿就开始就特别火，你看像后来 ET 啊什么的这些，所以呢就是说他是跟这个时代有关系的。你看像后边那些什么真人快打那些，也是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李小龙开始就特别火，所以他们就开始流行。
我纠正一下老丁刚才说，其实他只是在北美风靡，在美国风靡亚达利，我觉得亚洲
应该别的地儿没有那么
好
像没有，
主要还是因为靠日本任天堂，就因为亚达利冲击之后，然后如果要不是这个事件，我估计任天堂也应该不会那么快。
你看他刚开始那个
退出 FC
入侵那个游戏之前，他那个亚达利上的游戏，你看他那个纪录片里还是那个就打砖那个，
对，
就非常简单的那种特单一的那种玩法。
对，就是所以说这种游戏，亚达利这种游戏对于我来说，就是莫名其妙的。我反正你让我去打那砖或者那个外星人入侵，就是换一个形式，其实还是冲上这么崩那子弹那种。
我记得原来
接受不太接受。
任天堂也有一个打砖的那个，是横着，你记得吗？就是底下有一个，然后呢就是放着一个球，
对，
然后它往上弹，然后就各种打。
这个 FC 也有
啊，对，就跟那差不多，就打颜色。
那个游戏还有世界观呢，它那个打砖打出球的那个是一飞船，是什么叫拯救世界，什么拯救地球什么的。
真是可以说，反正亚达利不知道如果当时要没出现那个 ET 事件会发展多久，会发展成什么样，反正是我觉得斯皮尔伯格
那
个一着急一催，把这个
纪录片
给搞毁了。
纪录片演的挺逗的，
对，那男的
自审的
啊，
那男的给说了一遍那个。
对，也不知道斯皮尔伯格对于游戏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理解的态度，反正他不是玩了一下觉得挺好，一拍板就是他
了，
然后就出了。
他那个里边演的我觉得
那
什么玩意儿，
特别无聊那个 ET 的那个，
而且你看他那个，
所以千万别跨界干这种事，
跟那个皮影戏似的，是单面那样，
等于就是玩家被骗了那种感觉。
当时好像很多滞销的 ET 最后是都埋了是吧，好像
都埋了、
哦、
他是我还看了一下，是埋在了那个新墨西哥州的一个什么垃圾镇。
哦，
还有那图片呢，网上有人从那还挖。
对，我记得有挖的，好像真挖出来了，
能挖。
说现在卖巨贵，
估计过多少年成化石。
去吧，咱们一块过去挖去。
不是老有那种什么东西，原来说有 bug，
跟拉丝片
或者说那个钱印错了，然后过后就。
其实他当时是在一个圣诞季那会儿。
对，不是说圣诞节前嘛，说要推出这个东西。
本来说应该能多卖点，说是准备了400万份，最后只卖了150万份。
垃圾最后是，
剩下的全给埋了。
啊、当然没有这也没有任天堂啊。
对，不过对，就是刚才我反正说
这
就是。
不过它的这个其实作用还是很大的，
嗯、
就是任天堂吸取了教训之后，才有了后来任天堂的这个
高质量游戏审查制度。它主要就是因为第三方玩家，
对
亚达利啊。
你要是提这个的话，那不得不聊聊第二集了，就是任天堂了。
嗯、
这个东西咱们虽然
熟的、
哎，
对、
嗯、对，别聊太多。但是我觉得这东西是跨不过去的，哎，那冷帽啊，包括它整个那一集，我觉得说的。更多的其实是一个，就是像那个什么，就说的是好像是这个怎么做，当时怎么做的这个超级玛丽什么的嘛，这些东西是吧？当时
对，
还有那个做音乐的这个，
啊、对对对，那大叔，
还有金刚。
啊，对对对对
金刚事件
啊，对，
金刚那个、
其实说那个超级玛丽
事件，他当时说那个如果要是输了的话，就没有这个美国的任天堂了。
金刚事件其实特逗，就是当时不是出那个金刚游戏了嘛，然后环球 就他妈看眼红了，说白了、就是、
电影版权
对、
啊，
然后就说那个我操，你这个是属于侵权。那个电视剧里边也演了吗？那个叫卡比的那个大胖子，
对，那个律师，
对，
对，
然后他帮着这官司打赢了吗？最后其实打赢官司的理由就是，任天堂挖出了一个不为人知秘密，就是他妈这金刚版权也不在环球手里。
就是有各种人都在用这个东西，
对、
啊、
他不是说还有
像一个公用的一样，
乒乓的那个什么什么摔跤的人，什么什么炸鸡店，反正就各种、
啊、全在用，
对，就压根就没有这版权，所以说这个告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
嗯、
但是不得不说就是任天堂的法务部、
啊、
这是我挺想说的、
嗯、
他们法务部还有一件特别出名的事儿，就是厨娘灵那事儿知道吗？拥挤了，
拥挤了，哦，宠物小精灵，
对，当时是任、
是绿的那个吧？
不是，
拥挤了。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会儿、
嗯，
就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号称是有超能力的一个人，叫尤里、
啊，
然后他那个呢，就是老放他那个玄幻的视频，什么拿着一个
勺、啊，
然后摸来摸去，
哦，知道，
车了是吧？
明白，
然后这勺就断了。
超能系小精灵，
当时在美国特流行的那游戏是什么呀？就是一个。重阳陵的那个卡牌游戏，然后里边有一个拥挤了那个形象，
嗯，
然后两千年的时候吧，然后那哥们儿就反告任天堂，
嗯，
就说了说
模仿他了，
对，说你这个是模仿我，
嗯、
然后那个拥挤了的那个日文的片假名叫拥挤了，
嗯，
然后他的那个尤里的那个片假名呢翻译成日语就是尤里比了，然后实际上就差一个字，
差一字，
对，
嗯、
然后最后任天堂也是说那个。我是借鉴你了、
啊、
确实是说拿勺包括外形、
啊、
我借鉴你了，然后都觉得这官司任天堂输定了，
嗯，
然后但是他们任天堂理由就是你外国的你美国的你告不了我日本，
哎嘿啊，不能跨界
、嗯、说而且最后在那个法庭上面说任天堂获胜理由是什么呀，说你要觉得这拥挤了是参考你了，
嗯、
就是拥挤了在设定里边是一个有那个超能力的，那你也现场表演一下超能力，
哎呦妈
耶！对，然后最后他妈给
法务部还是很牛逼，
对，然后一下就给那男的给弄臭了。
他那个法比较自由，他有一些，
但是其实任天堂挺给面子，说好像给那个卡牌里边就把拥挤了这个人物就给删了，但在游戏里没删。
嗯，
然后所以说任天堂不是号称地球最强法务部吗？有一个，然后跟咱们国内的南山必胜客。国内腾讯联手了以后，腾讯的法务部不是南山必胜客吗？地球两个最牛逼的法务部联手了，别他妈想高赢。
不过你要这么说的话，在这个就是《剑指高分》这整个纪录片里，其中有不少的这种涉及的这种，比如版权呀，或者这种案子的官司。刚才你说，我突然想起来，你包括
有一个
对，就是那种街机给做那个什么的那个，做那
就
告
诉
升级
越来越难玩那个吗？
对啊。就那种呢，后来不是也是因为那个，就是这种做增强版啊，做什么这种东西，然后可引发了跟那个原厂商的官司，然后最后来回打官司这种事儿。其实它这里边说了好多，还这种
其实挺有意思的。
我记得妥协了吧？
妥协了，
因为收编了吧？
不是让他上他那儿
做完了之后，使他那销量更好了。
对
啊，
他等于还是互利的。
他让他上他那儿做游戏去了吗？
对对对。
哎，真是，我觉得这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
因为他这个本身那个初衷就是好的，因为很多人已经把这个游戏都玩透了，那个
对对对，
那
个
已经到瓶颈了。
对对对，
小孩拿25美分玩31个小时，
而且那我看那一帮哥们儿全是辍学的，是吧？
上不了学，
对。所以我是剑指高分，其实他讲的就是这些不为人知的事儿，挺好的。
其实挺好玩的，对，他有好多那种内部的故事。
对，
嗯，行吧，任天堂崛起吧，赶紧松下，快点说。任天堂简单介绍一下吧，我觉得这东西你别
其实任天堂在后期它有一些这个卡带呢比较有意思，就是带这个特殊的芯片呢，
嗯，
就是因为它这个机能就到这儿了，但是想提升它的这个画面或者说音乐，它会在这个比如说科纳米嘛，它会在这个卡带里边做一些这个自己的芯片来提升这个游戏的这个怎么说呀，
游戏的一些体验，
对对对，
包括还有一个那个瓦里奥制造，
对对对，
有一代叫转转瓦里奥，你可以通过体感，
转转瓦里奥
它也是那个卡带是特殊的，
没错，
对 对
。你像那个有一盘叫，机密口这个游戏，就是 像那个敖厂长做这个视频，就是说让可以让你耳朵怀孕的最牛的这个 FC 的、
就是、音乐是吧？
对，他那个音乐就非常棒，用的特殊的芯片。
嗯，反正我觉得咱们看这个纪录片里边，好像任天堂是都好像说多少一集是吧？就是好像第二集整整一集说的是任天堂的这些事儿，但是我觉得他那里边好像要表达的任天堂的东西。更多的不是说任天堂怎么崛起，做的东西怎么好，然后说这些东西，
他都讲的是那种
他，我觉得，因为他第二集完了以后，最后纪念的是那律师嘛，
对
吧？对，
他
坐
在卡
底，
律师死了，
对啊，
对
啊，
而且那个律师是他那个不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然后
星
之
卡
比诞生嘛，
对，
就你看那卡比长得那样，肯定有点
圆
圆
的，
圆圆的。
哎，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出来的这么一个。理念特别好，就是之前没见过的，就是我当时也对游戏不是特别了解啊，也不知道原来是什么样，就是任天堂不是出了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跟那个游戏服务部似的，一堆人接电话跟那玩游戏、
啊、
打电话我告诉你怎么玩，
对
不是什么出了那个，那是好像是在就是游戏杂志啊，就是这种东西出来之前，
有书上面是攻略什么的，
书里边
不是，是在那个之前是一堆人跟那儿接电话，
他是有，
因为游戏很难，
有攻略，然后呢是有专门接那电话的。然后我有朋友，他小时候，然后呢他跟我说他还打过呢，告诉说是差不多，7英镑吧，一分钟，
这么老贵，
挺高的那个
啊，
嗯，
我操，那这得挣多少钱啊？7英镑一分钟，
这都是因为网络不发达才有这种服务的，对你玩不过去，然后你又没有朋友知道这个事儿，
你
只能靠这个任天堂自己推出这服务啊。也算给一堆人提供了一些职业，
对
吧？
对，但是说就是招你来的目的就是你是不是特别爱玩游戏？
玩
是爱玩，是爱玩可以，你来上班了，然后你一天的任务就是玩游戏，玩到烦为止。
玩游戏挣钱，这也算是。其实他之后很多其实都有任天堂影子，比如他讲世家的时候也是世家为了对抗任天堂。他最后也那个，比如说那个任天堂的那个星际火狐啊什么之类的，对，都是这样，都有任天堂影子。对，
不是，我看错了，纠正一下，他说的是1英镑多一点，一分钟。
那也不便宜啊，1英镑你合6块8那会儿8块差不多，8块。
不能算中国，就那么着算。
8块10块，
奢侈啊。
做结果人告诉我还没玩那儿呢
啊，我跟你一块玩，那电话就打着呗啊，
但好像俩人开始商量是吗？开始商量，你看这个是不是应该这么着？但是最后好像是出来这种游戏杂志，
他引进的日本的吗？
对，引进的日本的游戏杂志到美国、欧美这边。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会儿的人做事特别的，那我觉得特别佩服，而且特别细致一点在哪儿？就是他这个杂志一本书
不是照搬，
哎，要如果是咱们引进的话，那估计就是叭叭一翻译，然后直接就上市了。但是他们不是，是按照欧美人的习惯，
本土化做的，
然后图片的排版的形式、文字这种字体大小。然后整个重新排版，重新设计，然后最后出那本杂志。
包括这个任天堂的这个
游戏机的名字，对，
机器也是，
对，
那个北美版那是 NES，
对，
机型也重新去设计的。
哎，可是你们不觉得那机器特难看？
没有，我觉得特好看。
那灰的，
我特别喜欢那灰的。
就刚开始我也觉得就看不惯，但是后来我觉得挺经典。
方方正正的，
它是有一小盖儿，然后你把那个卡插进去之后呢，往下一摁。
这次乐高还原了，
对，神还原。
对，这好多它都是有自己它本土化名的。
配色就是你觉得可能配色就是太灰了，没什么色，
太沉稳了。
一个是那个颜色吧，因为它是什么呀？就是你跟那个红白的那一比吧，就觉得那怎么？就可能是他们那个审美，
老美的审美，
就是审美，
不是你主要你看现在，比如说 PlayStation 或者 Xbox， 不是也还是那样吗？
对，
就那种，
嗯、
对吧？他对，就是基本上就差不多还是那样。
哎，那不一定，你看看 PS 5老是站一猫是吗？又是站一猫，
站一路由器。
但是那个你说 PS 5说白了，它中间其实它还是方的，它只不过就是外边就跟加了一皮儿似的，好像有点曲了拐弯的，但大型还是那样。
老美可能喜欢这种粗犷
的，
包括这个游戏什么战争机器打粗胳膊什么那种，他肯定也
比较喜欢那种风格。
调查的
肯定
是进行过试，
肯定是调查。
你放心，这种企业，尤其是日本人做生意这么细致的，这种注重服务、注重感受的，他绝对会做试调。
两个名字，两种颜色，对吧？都是双版本，
没错。
反正我
卡带的造型也不一样，
嗯，
对，
就是感觉那个，反正其实我觉得正版卡都挺瓷实的。
那是那种塑料都
是老美是那种就是说玩完啪就一撇那种，不像日本人那么爱惜。
说起来
听个响，
最开始那个雅达利的那种游戏不是一大方的那个跟盒子似的吗、
嗯、
原先最早的时候就以前在那个欧美国家就是磁带听歌的、
嗯、
它那个也是那么一个
啊，
也是往里插，就跟那个游戏那个卡那个长差不多，那么特大个儿、
嗯，
方方块儿
都比较大，比较
沉、嗯，
也是那种型。
对，你看哪集里边介绍那个，就是进入到 PC 时代了，然后就是那个
磁盘
叫什么 Q Basic 还是什么乱七八糟那种编程语言，编的特傻那种。
哦
那种就能走简单几个动作的那种游戏里边，不是还是5.5吗？
对，
那是不是还能自己编的？
对，
那是不是还能自己编的？
能啊 ，Q Basic 我原来就是有那个一代神机育星学习机的时候，我还
学过
Q Basic
那会儿我还在上面翻呢。
嗯、
好，你能画一马里奥，然后让它动起来，我记得
不是
最后我没实现。
它那个上面有一个小教程，是学习那个 Q Basic 语言，用那个语言最后能编出一个简单的小游戏。那个小游戏当然你没有人家美工啊，没有什么设计那么好，但是能够基本完成，就是比如说啊，像马里奥那种，
你成功了当时、
能编过，就是。
但是我怎么好像最后一步，我整个把那心好像心得画，画完之后你再编程，嗯、最后动不了我那个不。
那可能是你的语句
写的
有问题，
可能
是
可
以动的，
可能是没打电话，
但是特别简单那种傻、
嗯，
就是比如说一小时追你，你上梯子走，他在后边追你，然后这边下来只能做那个什么打子弹什么这种东西都做不了。但是好像现在那天咱聊天的时候，就是那个跟张小他聊的时候说有一什么软件的那种，刚才特简单能做一8位机游戏，
啊、对，
就是那种贴图似的，直接往上贴，然后
特
别简单的语句，
现在很多都可以
就能做一那个。
对，他可能有一模板是吧？
对，直接就是你想要飞机，你想要飞机什么重力或者怎么着，然后呢怎么打子弹，然后版型是往上走还是横着走，就是现在都做的特别简单，
好多像什么 RPG 制作大师，小小大星球，然后现在 PS 那什么 Dreams 那都可以自己做游戏，包括自己建模什么的。
什么那个瓦雷不是？
马里奥，
马里奥
制造，
对，
就怎么难怎么做，然后自己都过不去啊。
哎、嗯，我记得原来任天堂游戏里面有的，比如说那个坦克的那个，
对，坦克但是可以自己编辑关卡，
对吧？
对
是吧
对对对？
你可以
自
己弄，自
己把那老窝弄成、那个，
对，弄成金属的、
钢的那个，
打不动那个。
然后对面全是冰，
过不来。
我记得还有那个炸弹人还是什么呀，
嗯、
也是也能
编辑地图，这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对。
嗯
就是你自己做一个
那个说的那个 FC 游戏，我想到了，突然想到一个原来咱们的一个算是一习惯毛病吧，
嗯，
就是那天我忘了是不是看这个剑指高分了，还是看一个别的什么日本的一个呀，反正肯定我确定是日本的，
嗯，
然后就是里边有一动作，我发现就是也是那个卡插进去。不显示了以后也是拿起来吹一下，但实际上这是没什么作用啊。我一直认为只有中国玩家这样，
就是这东西就跟修电脑是一样的。你电脑比如说哎觉得不好使了或者怎么着了，打开了以后上来先吹吹。你说那个吹吹能吹掉多少尘土？
你看那个黑胶唱片，有的也是，就比如说他觉得某一个地儿他老卡那种的，他就是拿起来吹吹。
哦，是不是因为就是哈喇子呀什么的那种唾液，能让他那个金手指
专门一刷子，我记得
对，但
是
他
的金手指是氧化，其实吹是灰什么的，一般没关系，
没有，
他得拿那个棉签啊，蘸着那个清洗那复活剂嘛，
嗯、
去涂呢。
反正我记得是当时，你要说游戏机那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是废卡还是怎么着，我游戏机卡经常坏
啊，对，
因为咱们那国产的质量，
对，
它那外面那黄
电源也
老
坏，
老掉、
嗯，
就剩里边那芯儿了那样，
对，就剩一条，
它那个壳也没有这个原装日本原装那卡做的细，
它那特别松，好像
那原装卡我是从来没掰开过。
嗯，
它咱那黄卡就是全能给掰开，
而且有的是就是感觉是松的就
松。你听刚啷刚啷特晃了，
有
的，
而且那会儿我买那种大黄卡什么，我都是以上面有几个黑点儿来这个看这个游戏好不好，因为黑点越多，感觉它容量越多，这个游戏更多一些。
集成块，
就那就是一个大黑圆点，跟膏药似的。
你没准打开里边都是沙子，看哪重。你像白沟买去，没准真的原来
加配重，
打开里边是石头子儿。
白沟老蒙人，
而且越是那种就游戏就是几和几，就是越少的那种，我觉得游戏越好。像什么99和1好多重的，
对，
但
是
要说8和1什么就好多。
我们上期节目聊过这个事儿，我原来买卡540多合一。
对对对对对对对
里边有400多个小蜜蜂，叫各种名字的小蜜蜂，
按年代各个排，小蜜蜂
一、
小蜜蜂二，
全是小蜜蜂，不是
小蜜蜂魔改
什么太空什么什么大
战，第一关的、第二关的什么的，
全是小蜜蜂，
起名挺费劲的。
那会儿松叶不是也在那期节目说，我们说其实日本就或者美国正版游戏只有这一盘，只有一个，没有什么合一
单卡，
没有多合一
单卡。对，
所以其实那会儿挺贵的，这玩游戏。
哎，真的那会儿游戏卡得多少钱一张？300。
国内也不便宜。
感觉一直就没怎么变化、
嗯、
我觉得日本好游戏当时一直是4800日元、
嗯、
现在更贵了、
嗯、
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咱们中国过来以后这种集成文化呀，就是这种哎，所谓像原来咱们玩 PC 游戏就是那种藏经阁、
哦、
芝
麻开门，
哎，这种 PC 文化，不是这种就是集成的这种文化，原来游戏卡这种盒卡，我老觉得咱们小时候就感觉没有，就看这个片子里边人家玩的那么起劲儿，
对，
一个游戏没准 K 他妈好几年，跟那儿就 K 这一游戏，
对对对，
这就是其实就是因为你这盗版游戏，你一堆游戏摆在你面前，你不知道珍惜。你要说
就是咱们玩够了、玩烦了就换一个，
玩那 PS2 买盘似的，就是看一 CD 就退盘了。都不玩，
对，那会儿因为5元一张，是不是？
太多了，
恨不得攒一本儿。
你要说你三四百，
见着哪个都
买。
买
一张游戏就，你肯定就是这游戏
对
玩的特别。
我去鼓楼的时候看那个老外拿一大本儿自己翻，买一堆，
就是那会儿
可开心了，肯定。
而且你
老外都惊了，
对，老外都惊了，
卖一
张。
对，而且你自己选择游戏也会非常谨慎的，对吧？
嗯、
你可能会。各种比，
其实小时候买任天堂那会儿，就是即便是咱们有那种所谓假的或者什么的哈，其实也还是挺那什么的。比如说你买一什么游戏，我买一个，互相换着玩。
挺贵的，
其实是挺贵，因为那会儿家长一个月也没挣多少钱。
就是咱们真正在80年代中旬或者80年代末这批人玩游戏机的时候，早一点的可能那会儿还是单卡。就是那种黑色单卡，
嗯
啊，然后晚一点的像买这个就是那种黄卡，
嗯、
但是没有大数合一的啊，
对对 对, 对，
基本都是最多四合一，就是老四强，我在那次聊过吧，老四强，但是那种卡相当贵，那种卡我记得当时买的时候都得300-400块钱一盘，
300，
非常贵。
我记得我们家原来买过一个，是里边有魂斗罗，然后有那个超时空要塞吧，好像是、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沙什么
沙罗曼蛇
啊，对对对对，就那个。反正好像也是四合一那种，
那不是就是老四强我说那个、沙罗曼蛇、绿色兵团、赤子要塞、魂斗罗。
我后来还买过那种，就是魂斗罗直接给你调成32条命还能续关那种。
有多了，那种特多。
哎呀，
哎呀，反正咱们任天堂，我觉得啊，就差不多，就是说说就完了。上期节目因为咱们详细说过一期这种任天堂了，就都说多了觉得没意思，
而且大家太熟了。
对。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欢迎进入二更茶馆微信群，咱们一起聊聊那些有意思的事儿，一起度过一些美好的时光。进群方式，请联系老丁，微信号 IVAN9024。
说世嘉吧，
世嘉帅酷，
对吧？这个松林好像是
世嘉
造，一直就是痴迷于这个世嘉的叫什么悠悠白书啊。我那天看了他溜溜玩了一天悠悠白书，真瘾大，我跟那一天。
对，比较喜欢，因为我也是后来对于这个世嘉的理解呢，可能更多了一些，包括他的游戏啊，也是后来去补了一下才知道。 好多游戏做的就是太棒了。
对，
哎，世嘉是不是真正从平面变成了三D 立体的这种的这个进步啊？
没错，
它是涉及到这些三 D，
因为它那里当时我记得应该是这个片子里还介绍了当时他们那个广告的那个竞争，
嗯，
就是世嘉哈是一个什么跑车呀、啊，
嗯，
对，
任天堂是一个特老的一个破车，
老爷车。
哎，我发现以前那广告都特别那个，
都特造以前那广告，
对，
所有的那些人全是什么 Sega 去说那个世嘉的这个，
然后指名道姓说对方。不行，那是这样的，
就跟那个可口可乐跟百事可乐也
啊，他什么写 ？Intendent， 就是说任天堂不行，
对对
啊。
哎，但是我觉得好，哎，那个片里是不是提到了世嘉的这个游戏机里边的一款特别重要的游戏，就是当时设计那个索尼克，我记得好像索尼克从头到尾提了一个，就是他的那个研发过程什么的。
那感觉是不是就是为美国量身打造的？因为他好像去那个中央公园什么采访，就是
但是他不是在那儿坐着，然后他问人家那个形象说你喜欢这个还是喜欢那个。
其实索尼克最早呢，他的那个主人公啊，
我觉得索尼克原来特傻那种样，
是那个弹头博士
啊、
嗯，因为他本来想做一个
做人是吧，
能是一个球然后能去撞的这种。那个弹头博士呢更符合，
嗯，
因为他
圆
是圆的嘛，
对。
但是后来他不是说在那公园，然后去这个问这些公园的人嘛，
嗯，
最后还是这个刺猬胜出了嘛，
嗯，
罗布尼克就败了。
对对对，
哎，小时候看那些动画片儿，
对，动画片儿，
对，
索尼爱吃热狗吧，好像它全是美国文化在里边儿，
对对
对，
对，我觉得
它就像那个任天堂的这个马里奥一样，
嗯，
就已经深入人心了，
嗯，
就它就代表着世嘉，
嗯，
对，
它好像世嘉那字儿是不是就跟它那个配色，
对
对对，
蓝色嘛，蓝
色
线条的那种，白色线条。
对，
我觉得反正是索尼克因为接触的可能是比较少吧，但是世嘉反正我接触最多的就是悠悠白书。音音寒秋，所以悠悠白书肯定得说说你为什么，哎，让松
这两天
你为什么这么爱玩悠悠白书？
因为就是
它也是一个格斗游戏，但是你觉得它好在哪儿？
就是我小的时候玩的悠白呢，
嗯，
可以说就是瞎玩，
嗯，
第一次玩我记得是小学，在一个那个我们那哥们儿住在那个京广
啊，
嗯，去他们家玩，就当时就被震了，因为那是第一次
可以群殴的，
第一次知道有世嘉这么个机器，
嗯，
就是那会儿我还玩 FC 呢，
嗯，
那画面质的飞跃，
对对，画面就傻了，当时跟他们一块玩，然后可能
还能这样过来，这人
还能跳道什么的，然后发个什么黑龙波，
嗯，
就很痴迷呢。
其实当时悠悠白书这动画在国内都不普及，
对
对
对，
嗯，
最早也，就是，
好像原来最早的时候就没有过，
有漫画书，
漫画
不是就是动画呀，
动画，
所以说
动画
只当做一格斗游戏
看的漫画，
对对对，
嗯，
后来呢，等于直到我可以说去年或者前年嘛，
刚启蒙，
我都可以说不会玩这个游戏，
嗯
嗯。
后来等于认识了几个哥们儿，
嗯，
然后看了一些视频，才知道它里面因为有好多那种算是 bug，
嗯，
他们是利用这种 bug 去把这个游戏就是
真正玩有意思了，
真正玩的特别棒。
嗯，
回头我可以到时候，
哦，
分享你们几个那个视频啊，就是太帅了，我就而且它是你研究非常深，可能非常费这个时间呢。对，反正我是看傻了。
你可以说几个。
嗯，
说说，比如说你印象最深的那种最不可思议的 bug，
就是你看完人玩的游戏，你觉得就是你跟他玩的不是一款游戏，
嗯，
真的就是这样，
嗯，
就是他可以说就所有的打的那个招全能给你拆了
啊，
嗯，不按套路出牌，
嗯，哎，反正当时我记得，因为我玩这个悠悠白书是比较小，我就记着那黑龙波什么能打自个儿，
打自个儿
就是控制那波不能控制吗？
那个
对吧？
叫黑龙附体，
对，你给让他打自己，
打
完自
己
自己黑了，就
你点的那个灵气会越来越减，
啊，
减到最低，
嗯，
最低的时候你就晕了，
嗯，
等于那个你在那个时段是攻击力加强的，
对，我记得反正有那么一个，
对，
挺有意思的。世嘉，哎呀，
世嘉，我也得说说，对。
嗯，
因为我
世嘉的音乐其实也很棒，
嗯，因为我是格斗苦手嘛，我悠悠白书没怎么接触，
嗯，
然后后来买那个他新的那个 mini 的那个 MD， 我认识港版也没有那个悠悠白书，因为只有日版，好像版权的原因，
哦，
我小时候玩那个 MD 我都玩的是像什么007，
嗯，
那个当时我觉得画面特别的好，就是也是一个横版过关的，
嗯，
然后还有像什么小美人鱼，
嗯，
然后还 还有叫什么森林守护者，那就是四个一个街机游戏，然后可以选四个人，然后去就每一关都是打一个 boss 去救那个动物，救大象什么，然后这些大象也会帮你。那个游戏非常好，可以大家可以去搜搜。然后最震撼的一个就是那个 MD 的玩具总动员，那个当时是我觉得就已经是天塌了，就那个画面，它是一个横版的那么游戏，但是就是画面的细节什么的都做得非常到位，而且它后边一些比如说像安迪屋子里边那些书架呀、啊、什么的，它都是有 3D 效果的，
有 3D 效果，有互动，
对，
你踩个什么球什么的，
对
对
对，它全是有点像那种原来真人快打那种预设的一套那种 3D 的小动画那种效果，
对，
然后玩到后边它竟然就不是纯的这种横版国光，
有一赛车，我记得
有赛车，就是像 SFC
那
种有半 3D 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还有第一人称的就是游戏，第一人称就是当时电影里边是胡迪得拿着这个三眼仔往那个上面扔、
嗯、
得让那个什么阿薛给他逮上，那是一个第一人称的关卡，像那个 Doom 那种感觉、嗯、然后到之后有赛车，反正各种类型全有，而且画面都特别好，那个游戏真是非常震撼。然后再有就是索尼克，我觉得索尼克就是那个它的那些颜色的显示啊，包括它玩法快速的这种，都是当时比较怎么说呢，
对，现在的索尼克就是超越不了了、
嗯、
那个就是到头了，我觉得当时的那个、
嗯、对，
就是当时那版本就已经到头了，
就是因为到头了，后来世嘉做的所有索尼克全都超不过，
不行，
也就是最近刚刚有一个索尼克狂热是世嘉让粉丝做的，评价还不错，因为完全是按照原来的那个。
对，他后来好像找不到这个方向了，
对，
就是做一些什么3D 的那种的感觉不对路了。
对，
对，
有可能这种高速游戏大家现在已经算过时了，还是说你很难再做得更好了？
对，
因为比如说你要现在像马里奥什么，他现在做到奥德赛什么，你都可以看到，比如说画面的细节一些小彩蛋、
哎、
但是索尼克这种就看世嘉以后怎么走了。
因为马里奥他可能适合 3D， 他那个索尼克做成 3D 可能他可能没，
他本身是高速游戏，对，说你
在 3D 就吐了、嗯、那不是转晕了吗？
对，因为好多跟过山车一样的
他可能不适合。
我小时候就觉得索尼克速度太快，然后还太花了，
你就不知道控制什么，是不是？
而且挺
难
的、
嗯、
而且各种弹簧，然后给你崩得满天飞，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哪儿。
对
对，说 MD 我也推荐一游戏吧，就是暴雪的摇滚赛车、
嗯、
可能听着挺冷门的，但实际上那个也是我那会儿有 MD 以后，我暑假老玩这个，能玩一下午、
嗯、
就是里边也涉及到
什么能改装，
是吧？能改装，
是吧？
然后
多人的那个，
对，能多人，然后能给自己那车上安导弹，
安导弹，然后底下有油什么的，
对对对，
路上是吧，
还能撞、
哦、
那特别好，
那个
对，它是围着一环形俯视的那一赛道，你去控制这赛车。
对 MD 其实经典的游戏太多了，
对、
嗯、什么战斧啊，
对，
还有什么那个蚯蚓战士、
嗯、
这些
是不是，还有叫漫画地带，
漫画地带
是吧，
这游戏现在价格特别高、
哎、
一盘正版应该在五六千吧，
哇塞！但是那现在有好多合集都可以体验啊，但是就
对, 对,
对,
对, 对
可以体验。
对对，你
做
这个
做的非常棒。
就是他一个
那会儿在我们同学家还看他玩过一个叫什么《沙丘两千》。
哦，有、
啊、
那我当时我说哇，
他也得用那手柄那么着扩人。
对、
啊，
我说这多难玩儿，这个《
沙丘两千》是那即时战略那个。
对
对
对，
那他妈使手柄怎么玩儿啊？
那
种、
好像你拿那个
多别扭，
拿那个矿人矿完了之后去打。
对，没错，那特别别扭，
费劲呢。
MD 还有一款《龙珠》也特别好、
啊，
也是格斗，对，就是还能飞天上，然后上下就分屏
了。有一道线，
对对对对对，
它那个线黑的时候，你可以发那个大招。嗯
嗯。
反正刚才你听范军说这意思啊，叫什么这叫什么格斗苦手，
格斗苦手，对，
格斗苦手，
我就玩动作游戏。
接下来的、
嗯、
接下来这个话题就是给你准备的
啊，
就是哎聊聊这个街机和这个家用机、
啊、
这两种咱们这些人来说感到这种不同的乐趣。反正、
嗯、
我先说吧，我觉得对于家用机来说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偏爱，
嗯，
因为家里老管着不让
玩、
嗯、玩
不痛快是吧，
玩不痛快老躲着人，而且就是
你不是上期讲了一个说你老爹给你那个、
给我那踢了
开球了，
就是给我那过滤机踢出去了都，就是家里玩不痛快。哎，那会儿小时候因为游戏机也比较便宜，现在不像现在似的，现在这种游戏厅我那天去问了问，就是那个在商场里好像多少钱一半，得好几块一个半现在、
啊、
而且还没有一个币的游戏、
嗯、
基本上都得四五个币三四个币一游戏，
没错，
不是等于十几块钱玩一个游戏、
嗯、
你像原来那会儿小时候我们那会儿都是五毛一个倍儿嘛，
五毛一个或者一块钱仨
啊，五毛一个一块钱仨，那会儿一买就是比如来十块钱的来，就
而且
一
般都是投一个是吧，
就一个就玩好
最多俩，我记得那会
儿就是反正我觉得街机的乐趣给我的更多的是这种就是游戏了，尤其是你范军受不了这种格斗类游戏，
对啊，
哎、
我买格斗游戏都是为了那角色，哎呦真好看，就看看发招就完了。
对，你看当时最早，你像格斗类游戏里有这个街霸，那会儿、我小时候街霸，现在
是
最
火的街霸
那个，就是
薅油根，
红人、白人、那个警察、青狼、小妞、
嗯、
大壮、
小妞还行，
啊、就都叫了都叫
小妞谁呀、
啊？
春丽
叫春丽
啊，
胎根
啊，
那会儿好像还没有瑜伽是吧？没有瑜伽，我记得
有瑜伽
吗？
没
有
街机的有。
十一个人还是十二人还是八个人忘了，
街机的好像是八个人，
八人
八人，
哎，八人还是十六人，
有钩子，
那
个没那个
钩子什么是不是什么王子
啊？啊，对，反正是那会儿第一版就是玩的最早的这个游戏，
钩子是那个脸上
就是
对面具的那个，对，
玩的最早是这个，然后后来就是甭提了，那肯定就是。哎，不是拳皇，还真不是拳皇。拳皇之前是噬魂，先玩噬魂，噬魂是特别喜欢。
天草降临，
尤其是噬魂三。
天草是几来的？
天草
四。
噬魂三，我觉得噬魂三的画面比噬魂四好看。我特别喜欢噬魂三那种，就是它是更加倾向于那个漫画日本那种漫画风格的那种感觉的。
拳皇，我觉得
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当时尤其是牙神啊，什么
那
个霸王丸呀。绝无精啊，这都是
我
极其喜欢的。
我最早那会儿，我记得知道噬魂的时候，还听我们同学他们聊。那会儿我没见过这画面啊，就听他们说有什么霸王丸，我就脑补，我说这霸王丸那长什么样？
是，你提霸王丸是不是老想到那个
尼尔特虎人？
就是你那天咱在那个世锦说那叫什么来着？就那大脑的那个
神龙斗士
啊，对对对，霸王丸，
各种丸啊
啊，
那各种丸，
西米说的特带劲。后来我一玩，我原来是这样，
确实那个做的挺好的。我觉得那个噬魂。属于一个，反正怎么说特别不一样的那么一个格斗类游戏，
格斗给你的感觉不一样。
就是在那个之前，在噬魂之前，还有一个就是给我这种感受的，哎，但是
麻将
不是，但是
脱衣，
我说他妈格斗呢，
也是格斗，这是吗？
我格他是吗？就是当时在这个噬魂之前，还有这么一款游戏，就是《月华剑士》。
哦、月华，对、
哦、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哎，木默那种感觉的这种游戏。但是说实话，月华有点太难了，尤其是这招太难了。月华剑士那个大招，反正我觉得好像是这种格斗游戏里最复杂的一个。
有一代和二代，
月华剑士二，尤其是二，是什么什么李烈火，
李烈火、
啊、那帮人、嗯，就是那个是特别复杂，但是我还挺喜欢。就是这
什么青龙白虎玄武朱雀，
对，就是在这段东西过去以后，就是这种日本风格的这种格斗游戏过去以后，那肯定就是九七了，这别说了，这只要站过街机厅的都玩过九七，
下前拳，
而且这九七
天天就听这，
哎，都得早上起来上那赌去，基本上你要是不赌的话，一天见不着机器，根本摸不着，
对，
基本上都是。
昨天在群里边我还说呢，说那钮那都没了，还跟那玩呢。
其实国内玩。就是玩，也就是玩拳皇，还有老丁说什么那个噬魂了。
那会儿啊，
一般
还有那个维亚战士，
维亚战
士
不少。
灵魂能力
就那种都是
饿狼传说、
哎、摸的比较少的。饿狼传说也不是世界英雄，对吧？
嗯，
是不是这种都是摸的比较少的？嗯、基本上你到街机厅看，尤其是小街机厅，就那种一个老头跟门口卖棒，里边一小屋那种，就这几款游戏。第一个是就是一进门外屋一堆电子机盘。哎，天开眼，上分写分，然后紧跟里屋马上就这几个，就是一个九七，一个吞噬天地，然后一个噬魂，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彩晶1945，
彩晶
这几个是最多的，
就爆款
的头什么的，
嗯，就是我当时为什么觉得对街机这东西的印象那么深刻，因为它我觉得它不仅仅是玩游戏了，它整个承载了我童年的所有的这种美好的乐趣，都是在街机厅里边。
第二个家嘛，就是
对，就是第一是第二个家，第二个是就是怎么，当时我前面节目也聊过，怎么骗我们让小孩让他从家偷钱，偷完钱出去买
蹦
儿，然后把蹦儿都拿衣服兜着，系一绳在那兜着，兜一兜子蹦儿。然后没跟你说，那会儿真是我那会儿听谁说过，就是那个，怎么玩那个1945，然后呢就特有同感，真是就是不放枪，没有枪。不打枪， 就躲，然后放保险，一路就放保险，放完保险撞击，然后撞击再续一半再放保险，就这么通关都，然后吗？就玩的已经就那会儿就这种乐趣特别大，但是你反倒回来说在又在家弄一红白机的时候吧，要不就是一人玩。你像这王玲好点，他们家还有人陪他玩，比如说他舅舅什么的，没事俩人还陪他玩玩。我这就一人玩，要不就是小伙伴来了，小伙伴玩会儿。但是就是那种吧，就没有那个一堆人一块儿起着哄玩那感觉。因为你这家里俩人玩，你不能说你编程怎么拆那机器去吧？你把那个 FC 给拆了，把这人电脑给拆了，那你回家这就一顿腥风血雨啊，对吧？但是你在游戏机厅就不一样，哎，跟小伙伴一聊说，哎。那个拦着点，我能那个能把机器能给做个币。当时我记得是里边有勾蹦的
啊，
我铁头勾蹦往出勾蹦的，然后还有那个当时我上一个游戏厅发现特牛逼的事儿，玩那个我记得玩九七还是玩什么，然后呢我们一帮小孩站那玩死了，死完以后说啊给他关了，然后就关了，关完以后一开，哎，还能加一，还能点那个 play 吗？和 play 都上一份，然后一玩死再给他关了，一上午只要玩死了就关了，关了。
你他妈说这我想起来了，就是我说我对街机的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那时候小时候三四年级，去宣武那边菜市口那边一街机厅玩去，跟我们家一亲戚，那时候五毛钱一个位吧，然后进去就是玩那个叫什么来的，刚才说那噬魂，
嗯。
打的也不好，但就想玩。然后呢，那会儿还都是叼着烟，然后穿着打踏板那玩的，都是那种小痞子那种。然后一进去，我就一台机器。
你多大？
那时候我小学。
哦，
对，他就没玩，买了10个币，花了5块钱，让人把币结了。
没有，就是那会儿也确实应该没钱，应该就2块钱，买了4个，心想那玩会儿就得了。然后结果那台机子关着呢。我就问老板，我说老板那机器开着，老板就下意识说了，就是自己开，说就在后呢，你摸那个，哎，是顶上，说你摸
顶
上
靠后的地儿有开关，
然后就给开了，然后我啪摸了一开关，啪一开，我说不行啊，对面人不干了，
别人哪个关了，
给别人对面一大哥的机器关了，
太可怕，
差点没揍我，最后让老板给拉开了。老板说免费送了他好像几个币，然后我就他妈
大哥也够没起了的，免费送了几个币，我操，5毛一个。
从此他就玩家用机了。
我估计大哥超过10岁，可能
不、哦，那应该看着都17、18、9了，
社会人了
都。我真的当时跟我吹鼻子，那是灯胡子那边那鼻
胡，
应该怎么说来的？
吹胡子瞪眼
，
对，吹胡子瞪眼的。
那
大
哥
他们给我拿刀砍了，
一下午电子机烦了。好不容易脱一件，啪，你给关了。
他也玩的是这个，
嗯，
所以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不然就跟人比赛呢。
还真是，就是咱那天，做那个街霸那个，就是宋岳不是让你去，你没去吗？坐那街霸那个，当时玩的还挺好玩，就大家一下午跟这打这个街霸比赛。就跟他们聊天儿，好多人就是，尤其是现在打得比较不错的，他们那比如说所谓圈里比较有名的这些选手，
京城第一什么
古烈
东东是吧？梦想，
我不知道叫什么
梦想
，还有什么是什么李军是吧？那边玩那个玩街霸的李军是吧？对，反正就是他们
也去了，
就是他们那帮人啊，反正一聊天一说，还都是从那会儿玩街机就倍儿听，
对他们
就开始
起家，
就是从倍儿听直接一点一点的，最后改就是玩游戏机啊什么，这么一点点过来的。
对对，因为那会儿倍儿听老有这种比赛啊什么的，比较正规的还。
对，反正
其实他们好像也都是从什么拳皇或者 VR 战士转过来的，
对对对，
街霸的，好像是。
像我这种苦手，我就玩的是 VR 战警。
咱都一样，
那你们
我就有阴影了，我就不玩格斗游戏了。
你可以玩那个1945啊，
死亡之屋，我都玩这个。
但其实那都算后来的，对。
死亡之屋，
但是我玩
突然枪了吧？就是那个带枪的那个，
光枪
了，高级了那个了吧？
哎，你说《吞食天地》，其实那会儿街机厅有几个经典，《吞食天地》，然后
我刚数完一遍，你又数一遍，
数了吗？
我说的可能跟你不是一时代，因为我比你大点嘛。
西游玩过吗？
没玩过，
那
也是那飞机的是吗？
不是。
西游是后来了，就是有一个什么三国战记，
对，
跟那个一起的是吧？
对，
那我这种更靠后了，但是我肯定记得我最早去街机就是《吞食天地》，跟我们家亲戚玩那个，我就一直在摇，就吃那包子嘛，
吃包子，
一直在揉那摇杆，我狂揉啊。
嗯， 嗯 ，M， 你有街机印象吗？
街机
厅大姐大。
没有，街机我印象中就跟你们都差不多嘛，因为咱都差不多岁数。
抓娃娃，
那会儿哪有抓娃娃？
那会儿没有抓娃娃，
嗯，
我都没玩过那个。
后来衰落了就抓娃娃。
我记得好像街机是不是有玩过铁拳？
铁拳
那，
但我不记得是不是在国内
了。你怎么更早？感觉铁拳
有铁拳，然后好像。我应该是在国外见过真人快打，我的真、
哦、真人快打街机好像咱们这边真没
有。
真人快打不是一直以血腥著称吗？
我那会儿老是跟我弟他们去那个就公主坟那边那城乡四层，他那儿的机器特别多，什么都有。
真人快打现在那我买了那个那是太血腥了啊！我就是为了看那终极季啊。
那你买它干嘛呀？那优酷有那视频，所有人的终极季。
就自己对亲眼看这个感觉不太一样。
不是你知道，因为那个《真人快打》吧，它是怎么着？它在国外不是特别那什么吗？是因为它有一电影
啊。
所以呢，就是那会儿的孩子，因为不就李小龙什么的嘛，所以呢，过后就是他那些什么 Chuck Norris 什么那些人什么的，所以他这个《真人快打》里面就做了很多的这种那种
致敬什么的。对，
所以他就是基本上国外就是欧美这边吧，就是对铁拳。跟那个街霸和那个真人快打，特别那什么，但是拳皇好像就差点，
拳皇
不是那么
不是欧美系的，
对，就不是那么就不是那么
太日系了，
那个对
喜欢
全球通用应该就是死活生，大家都爱玩泳装什么的，
嗯，
那你真是玩格斗了吗？
你玩的可能不是格斗，你是看
跟人挨打那块儿，
还有那个就女好多女的那个，
不就锁生吗？锁生、
啊、
板垣半信、
啊、对，那个也是欧美，
是叫板垣半信吗？硫酸脸，
硫酸脸、
嗯。
那大哥说过一名言，说我最讨厌六个游戏就是
铁拳
一到六。
哎，对，你刚才咱说半天这个街机了这种东西，那这个街机后来转到家用机的时候，你们有什么这种？有什么这种就是不同的感觉吗？就是转到从街机，
你说街机
的游戏
转到
啊，对呀、
啊，
就转到家里对着电视玩去了，
挺多的。其实那时候其实经典游戏都很多，
就是你在感觉上会觉得这不快乐了吗？
没有，
嗯，还是你自己玩更快乐，
自己玩更快乐，
自己玩更快乐，享受剧情什么之类的，
自己玩
主要写就记，
嗯、
对，
省钱是真的，
对。
而且能通关、啊、
但是我特怀念就是说去街机的这氛围、
嗯、
再也感受不到了，
对，
因为还有人后边在盯着你玩，就那种感觉，或者你看别人玩，
对对
对，要不然你玩的好，要不然你玩的不好，对，
后边有人催你赶紧起开让人家玩那种，
要不然就是你比如说打电脑呢玩那格斗、
嗯、
对面拔左一人立马就凉了，就该歇了，因为玩的不好嘛，
嗯。再过来一切啪，对战开始，直接把倍儿耶交了
就
完了，
就交凉了。
嗯，
哎，最近街机厅你去过吗？
没有，
我去了，
没去过。
我前一天还去了。
我记得好像最近几年街机厅应该大面积的都是让那些玩头文字 D 的什么的给占着了。
现在还加入好多什么音游啊什么之类的，
跳舞，
对，
那
自己配手套什么之类，泰国自己配那棒儿，特专业的。
什么时候？反正也是，就是西单嘛，不是？
嗯，
就是
华为八层，华为那个
啊，都好多人都有。
那我都没赶上
跳舞毯，
我都没赶上。
DDR 是吧？
我唯一赶上就是那会儿跳舞机刚出来的时候，那会儿已经挺大的了，刚上班，我记得是，
嗯，
好像是刚上班，
都三十多岁了。
没有，刚上班。那会儿我好像说过吧，我说刚上班在那个哪儿，在那个那会儿北京是挺大的一个游戏厅，就在宣武门那个 SOGO 上头，那会儿 SOGO 六层吧，那有一特大面积的一个游戏厅。在那玩的时候，我跟我们一哥们儿进去买了几个币，说进去溜达溜达，然后在跳舞机那儿看见高圆圆了。
说过
吗？
对，
看见高圆圆了，然后我们哥们儿溜达过去，嘿，你想知道亲嘴的味道吗？瞪我们俩一眼，臭流氓走了。
这事儿别说出来了。
我记得我好像去过长安大悦城楼上的。就是那个、
叫什么西金岛吧，
我不记得叫什么，但我觉得
西单反正好多家应该现在、
还有那个蓝岛西区啊、
哎，反正说了这么半天关于街机的这事儿吧，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游戏里边不得不说的童年一个挺好的一个回忆，因为确实是 那会儿还能小伙伴们一起玩玩游戏，然后小伙伴你女孩肯定是不可能，
有多少人游戏就是在街机厅开始萌芽的，
对
对，我就那萌芽的
家里边是吧，
对，还是在家里
说什么补课了，
嗯，
是吧，就跑了。
哎，我还有印象，我进过街机厅，还真是看他们玩那个，就说那个麻将那个，
那太正常了，不都玩吗？
然后我小时候就觉得，妈呀，这怎么还能脱衣服？
这么刺激？
这怎么还
能？哎，能脱成什么样啊？
那你
没玩过，
老丁，我也没玩过。
你下一个，下一个那个电子机房现在有模拟器，不用上分，不用加分，你随便玩。我觉得反正既然大家对游戏都有这么多年而且这么深的这种情感了，哎，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这话题也是昨天晚上我突然在睡前想到的，就是说如果咱们是一个游戏设计师啊，甭管咱们是一团队一个 team 呢，还是说咱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现在世界顶尖的设计师，那么你想设计出一款什么样的游戏，就是脑洞表明你脑洞最大的，然后让这个或者让玩家感到惊奇的，或者让玩家感到特别他妈的就是特别诧异的，或者是特别喜欢的这种，咱可以聊聊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给你一个机会，
嗯，
你现在就是设计师了，
他应该是能走这
个，那我肯定就是按照 GTA 那个路线，要把 GTA 做得
更色情，
更对，得更色情，对，色情必不可少，对。但是比如说你可以让 GTA 现在做不到的事让它更拓展更多，比如说所有房间你都可以撬开都可以进，然后每个房间都不一样，然后呢必须得派个几千个程序员天天给我更新这些东西，这些家庭
天天怎么有变化是吧，
对，嗯，谁家的人怎么着了，天天有的出国了，有的那，对，
游戏里电视演的什么还得随时放着，
没错，
每天不一样，
对，我就要这样的游戏，对，
就是身临其境的体验感，
对，就是你现在 GTA 做不到的，全都让他做到。
那你想过没有，那个小车晃的时候，你能切里边的视角？
已经可以切了，
是
吗？四代就可以切了，有三种服务，各种价格，
嗯，
你可以看到动作啊。
还是那个弄完了以后再给弄死，然后把钱拿过来。
我不这么干，我都给，我都
这么变态，我
对，真变态。
宋先生，
就是我想的可能不是一个就是游戏的这个玩法什么的，
嗯，
是一个形式，可能就是说。就是你玩这款游戏只有一次机会，
嗯
嗯，
就是你在这里边，比如说你死了之后，
你也就死了。
就无限电影，
原来我有这想法，对，脑后插管
就结束了，对。
电影现在就有这，
不是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吧？
不是，我就是人不死
啊，
就是说你这个盘的内容就结束了。
哦，给挡删了，
对。
哦，
就说这游戏就是一次消费，
可以手动继续，可以手
废了是吗？这个
就废了，
这是一骗钱的游戏，就一次，
还没琢磨明白怎么回事就死。
那要像那种手骂的，比如说那涉及格斗游戏，翻成那种苦手上还没看明白呢，
对，
废了，
这也太亏了，这个，
对，就是一种新型的一个体验方式，
刺激跳楼，跳楼游戏，这叫。王良，
我记得原来说过吧，就是说脑后插管，然后就跟宋爷其实差不多，
嗯，
然后游戏里死了，你现实中也就死了，但你在游戏里边就是不会那么轻易的让你死啊，
嗯，
然后越来越牛逼，
就跟那个贝克街的王灵似的那个，
然后知道你有可能还是让人出不来的那种，回不到现实的那种，
嗯，太可怕了，
头叫什么，那个头号玩家那个是吧，嗯，戴上眼镜，
我觉得
不想再回来了，
还不是戴眼镜还是外设，
嗯，
脑后插管直接就是咔后边给你来两管子插上了，
嗯
嗯，黑客帝国那种，
对对 对, 对，就类似于那种，
我觉得游戏最终可能就是这形式，
因为人都退化了，我估计因为电脑
就是好像不需要现实世界了吧，就是你在虚拟世界里活得挺好，
你在虚拟世界里你会越来越牛逼，然后或者你会越来越次，
嗯，
比现实中更次，就看你怎么去发展了，
西部世界，
嗯，西部世界，
嗯，
M 呢，你说你别说这个血肉撕拉的了，你说一个因为女性，如果
你是女性的，我这刚想说恐怖游戏，你告诉来别血肉撕
拉，那你说你女孩你老恐什么怖啊，
但我就喜欢那种，我觉得就挺喜欢那种恐怖游戏的，
啊，你想弄一啥，
对，就也是那种就可以真人体验的嘛。
嗯，
就是好像就像他们刚才说，对，就是你去进到里面，就是你自己去体验那种恐怖的那种，比如说寂静岭啊或者什么的那种。然后呢，就实际上就不是说你好像看着一个人在里面玩，而是说你就进入了那个虚拟的，就是你自己完全真实感受，
就是比第一人称视角再进一层，
就是 VR 达不到的那种，就是你完全能体验到各种的，比如环境的冷啊什么的。
M 说这个就是应该我之前也想过，我想的是那种，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恐怖游戏你能看到一些东西，你能闻见它的臭味儿，
对、
啊，或者你能摸到它的触
感，就是、
全
方位、
啊，就是这种，
就是那种很吓人的感觉，是你自己真的是觉得吓人的。
其实这种技术好像我以前好像听说过有那种
4D 电影是吗？
啊、不是那种，
这得不知道多少 D 了。
就比如说啊，它是一堆，就像那个张艺谋在那个奥运会用的那种。跟那个字儿，就是来回让人拼字儿那种感觉，
嗯、
就是你我那种概念，就是弄这么一块东西，然后远程联网。假如说你想跟谁接吻什么的，对方他会直接在那个平面上模拟出一个人的那个脸。然后
这好，
就是那种连接的那种感觉。对，
我觉得今天要没有 M 在，他可能说的就不是接吻了。
我就说那种感觉，你知道？就然后，比如说对方，你这个物体，你都是可以摸到它触感、
手感。
你看那个小型是不是？这个
对，
比划的全是这个。
这次据说那个 PS 五的手柄好像就能模拟那种质感，
那种感觉给你的回馈，那种感觉震动
感，是对回馈感觉。我就希望能有朝一日能更真一些的那种东西。
你还想怎么样？
这手又是老画这个，
老是比划这手型。我老觉得刚才 M 说那个，就让我想起那谁呀、啊？是王小波说那个看4D电影。那个一下雨，恐怖电影里哗一下雨、嗯，老觉得旁边出了一大哥拿一盆烧水开始往上，是不是？
四、D 电影现在还是太出戏。我之前看那个电影，他因为他老放烟什么的，我直接就看不见屏幕了。
四 D 电影我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他您要做的真实点、嗯、做的那个就是融合感强一点。他、嗯、那做的特别违和。我记得我看那神奇女侠，嗯、就是四 D 的嘛。你椅子动会儿，我觉得可以。那前面那个一射箭或者怎么着吹那气儿，太冲了，那个扑就一下，我吓我一跳。
包括晃椅子的时候，就是还有一个比较出戏，就是前面观众那头发在前面来回晃，你根本就
老觉得自个儿跟看枪版似的。
而且包括我之前看的是美队还是那哥们掉水里，然后给你吹泡泡，特别违和。
哎，你还没说，就是前两天我看了一东西，给我一灵感。就是我想设计一款最孤独最寂寞的游戏。
哎呦妈呀，
这还真是。哎，我得到了一个前两天看的什么小片儿的一灵感，就是我这游戏什么呀，这游戏是
泡温泉，
你不能动
啊，
不能动，什么
你动就死，你只能盯着它不动，就是是体感吗？你就搁这儿啊，比如这是一平衡木上摆一人，你只能不动，你稍微一动，嘚儿掉下去就死了，然后就是比谁不动的时间长。
说到老丁这个游戏，其实有这么一类似他这种感觉，那个叫什么 Hot Shot， 好像叫，就是一个 VR 游戏，就是你在那个 VR 那个视角，第一人称视角，就是你只要一动，敌方也动，你也通过就是敌方的下一步判定，然后你做自己动作打他。有这么一个游戏 VR 的，
起码你还接触呢。我这是特别寂寞，就一个空间里边
寂寞
啊，
哎，就一个空间里。
对，他就你只能站着，
只能站着，不能动。哎，你稍微一动，嘣就死了。然后或者后边一枪，稍微一动，砰一枪给崩了。你只能不动。
那你们俩那个游戏可以联合，他这人家玩一下就死了，不就是这种吗
？PC 上有一个游戏叫好像是叫什么不能动鼠标吧？就是你点进这游戏。
你在抖音里看的吧？
对，你就不能动，
是吧？
就不能动鼠标，
不能碰，
对，
一碰就死。
对对对，
哇！
你找稍微碰一点，
你们这都一
这种可以用在这个现在人不是老玩手机什么的吗？用在这个手机上，就是让
啊
一
玩手机
就死，
一
碰手机，手机炸了，
手机炸了，对。
哎，我觉得咱们那个
一天三小时手机时间，然后超过三小时手机就废。
其实反正我刚才说那种概念，其实有些厂商做过，
嗯、
但是就是还是做的不太对，就
想法到了，但是它技术
的游戏，我觉得发展已经到瓶颈了。
因为之前就那个玉璧吧，好像那个风兔还是什么，就里边那角色放一屁，你就可以闻屁味，它有那么一个外设，是那样的，对。应该做的也绝
对是什么外设，呲出一屁味了还行。
对，
感官上是这样的
啊。
我觉得好像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各种新奇的这种游戏体验会越来越多，尤其是现在都 VR 了。
对，
VR 就是真的让你能够哎进入到游戏里边，感觉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
嗯，
你包括咱们看的那电影，像那个那叫什么头号玩家那种啊，没准那个那是一个世界，你现实世界已经废了，然后呢真正在那个游戏世界里你才能体验你的人生。
嗯，
我觉得真的是以后可能不久的将来嘛，也许随着咱们这世界发展到一个顶点的时候，慢慢开始往回退化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其实你看电影啊或者漫画什么的，就是关于这种的不就挺多，像刚才他说那个柯南，那个
贝克街的亡魂，
对，就是那个概念。
对，就猎人那个贪吃党那一部分，不是也是那样的吗？
对，
就是你现实的人到那里边，就是你自己的感受，然后你可以在里面过很多年，只要你不，但是这个人一死，这个就是他坐进一个好像鸡蛋一样的一个座位嘛，然后呢，也是就这个
变成毛鸡蛋，
毛鸡蛋
吃掉
毛蛋，
就是也不行了那种。
其实我是怎么着，今天聊这话题啊，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在看完《剑指高分》这个整个的纪录片啊，当然是这种后边是快进看的，因为我实在是有点受不了这种缓慢的发展史。看完了以后呢，我有一种感受，就是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也流露过这种东西，以前的游戏虽然很简单，
嗯
啊，画面也很简单，操作也很简单，但是它能提供给人更多更大的乐趣，而且有很好的这种玩家的粘性。虽然它没有什么连续性，但是你会发现它很有粘性。制作者愿意花很大的心思去做各种关卡，去制作它，然后去开发出更多的东西来。包括那个开发就是什么升级卡，这些人愿意去研究它，然后玩家愿意更多的花时间去研究它，去通关，去参加什么世界级的比赛。当时说那比赛奖金还挺丰盛，
对
啊，奖励一跑车，然后什么什么环球影城去玩去，免费玩去，然后还有什么$10,000什么的这种。就是当时这种游戏环境，其实让我觉得是特别特别，怎么说呢，就是羡慕的一个，尤其是对我想到了，尤其是。记得当时看过一个叫《绝命毒师》吧，那么一个美剧，那个美剧里就那个小男孩，那个年轻的那小孩，他不是有了钱了吗？有了钱以后第一件事什么，买了一个大电视，然后呢买了一个音响，还买了什么，是有游戏机没有我记得，然后就招呼他的那个朋友一块儿上家玩，然后就特别疯狂的给人介绍，你看我这电视怎么怎么着，你看我音响，然后你看我游戏，咱一块儿玩。
男孩一般那种设定都是这
样，就是他是那种感觉的，跟咱不一样，咱好像现在就是各种
太多了，
就是觉得没有什么让你感觉
都一样
刺激你一下的东西了，
发展太快了，
这是第一点。而且还有一种是怎么着，过去玩游戏很多人是快乐，但是现在这东西有点变质了，
对对，
就根本跟快乐我觉得好多事儿怎么没什么关系。
嗯，
就是你平时前一段时间，就是咱昨天晚上聊他们好几百条，跟那个群里边我也惊了，我操，一会儿没看好几百条。然后就是后来不是说了说吗，就是一款游戏能够说让两个不一样什么价值观的人啊，还是说这个观点不一样的人，能够他妈在网上引发骂战，能打起来，然后骂的还祖宗奶奶刨三代，然后还得是就是恨不得真是这种像人身攻击这种各这种东西，我觉得你游戏这样就它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网民多了，
什么意思？
闲的就是
是吧？
其实就老丁说那个，就是前几天嘛，那个。备受争议的那个《最后生还者》嘛，
啊，就也叫美墨是吧？
对，也叫美国末日，是完全中国人给他的一个名字，就因为恨美国嘛。
嗯，
然后我当时是在一个国安的贴吧里，
嗯，
怎么
国安的贴吧，
有哪儿都有这一出了。
有一个人发了一个帖子，说这游戏值得买吗？说听说评价挺糟糕的，然后我回了一条，我说其实这个你要是游戏性不错，说如果要是剧情。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也还行，不可能说剧情按照你每个人的意愿去发展。我其实我就说了这么一句，我底下
完
就一哥们
引起来了是吧？
没引起来，一哥们直接上来就直接就开骂了。然后底下另外有一回帖的说我操哥们儿你至于吗？说你至于带着人家什么那个家里人什么的吗？然后我最后给那个帮着劝架那哥们儿，我就回了一句，我说那个。我想我怎么说的啊？
就开骂就骂你了，
对对，就直接骂我了。我就是意思，我完全我就把他当一个屁，那意思我也不听他的。大概结果就是这么回的，其实没必要。
对，的确是没必要。
不是我 是当然不在这个游戏这个圈里边，也不知道游戏这些好多新闻，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为什么会引发的
现在
这种这么大的？
其实真的
很多舆论全都是这样
啊，
包括评价电影、
网
络暴力吧。
就是你看电影，你看骂的那样
啊，
给人骂的有人家有一个什么什么大 V 或者什么的哈，就写一个什么电影什么的，哎呦骂的有，哎人大 V 就问一句，你看了吗这电影？
是，
而且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战队，
大家
都特别喜欢战队。比如说要喷，大家都喷，因为这个你要去 B 站看这个《最后生还者》，全是几乎全是喷的，而且越喷越有人看。
还有撅盘的，
对，捡盘
的，蹭热度的，我觉得蹭热度的人特别多。
我觉得那最莫名其妙，你他妈蹭这么热热度干嘛？
而且很多明摆着你刚出来肯定没玩呢。
对，
就你这骂的是为什么？
这个游戏其实开始就是它的剧情提前泄露了。他提前泄露，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这个剧情，人家不管着你中间游戏怎么过程，怎么给你交代一些细节，人就知道我喜欢的角色死了，我他妈就要喷他，就是这样。然后等到这个 MC 评分刚一解锁，那个游戏正常30个小时流程，开始就各种刷低分，刷了几万个零分，好像是。就是在、
人发现好多这个给他刷分的那号都是当天注册的，
对，
都是小号、
对，
新注册的号，
就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乔尔的爱。但是其实吧，反正我觉得你电子游戏最后发展，就是你从以前只是单纯的这个玩法，的确是有需要，比如说电影化叙事这种游戏的。假如说你真的受不了这种比较现实题材，你可以去玩别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就是不分青红皂皂白直接去骂这个游戏。因为这游戏很多现在就是包括谣言什么的，比如说这个编剧就是这个叫尼尔这个人，他这个大学的时候写的一代剧本，然后被顽皮狗看到了，就然后帮他实现了，然后等于这一代二代全是他一个人编剧写的。然后现在谣言呢基本就变成大哥二代把人家一代制作编剧挤走了，也不去维基去查查资料，上来就喷，对，
出来一堆谣言。
人说一代做完了以后，二代剧本都已经有了那会儿。
对、
很多游戏或者说电影或者电视剧什么的，其实人家咱们觉得看的时候，好像是你这么一季一季过来的，实际上人家其实都是套好了的。
而且这
咱们这边就是跟分的人特别多。
这像那个游戏制作人吧，我记得好像就因为这件事回怼了一句。我觉得怼的特别经典，
对对对，
就是大概、就是、
那谁配音那个乔尔配音那个，
你要是喜欢这个虚拟角色或者活在虚拟世界里，你就是他妈有病。
对啊，
其实本身他都是为了他自己一些剧情啊这些角色发展服务的。你包括一些好电影，很什么重要角色死亡，这都是很正常的。
太多人
对，尤其是像这种英雄题材的，其实这种人死是非常非常正
常的。关键这个游戏还不是英雄。他真的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
大家就认为我买你游戏你就得私人定制呗，
对，你就得让他啊、
我看了好多他们的这个想法啊，就是他们都是想说得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去、去发展这个剧情，
没错，
那怎么可能呢？
对啊，
就是
电影现在不也这样吗？这电影还没上映呢，你去看吧，那分都低5分以下了。
其实之前老丁
都不知道为什么，
老丁一直说要想说这个《最后生还者》这个游戏来的
啊，但是你们说，
就我也
他的确他在说现在，
就我也拦下了，我心想没必要了，其实已经
是
对，你要觉得这是好游戏，它就是好游戏。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最主要，我怼的一些人都是就是说给这游戏打零分的人，就是说你可以说跟就是咱们这个价值观啊或者这些东西不同，对吧？你可以说这游戏哎，我觉得哪不好。但是你打零分就是有点
不尊重创作者了，
对，
就你画面或什么的，
掰正他们的观点，
对，
从哪一个方面你也不可能就给他零分，
对
吧？你看你画面呀，或者说
你
制作上
玩法，
反正我跟这些人说的时候，因为现在这个大家都是听风就是雨，他已经有一个观点，我一般跟这些人说的时候，我都把这个剧情拆开揉碎给他们讲一遍，然后
你还给他们去讲，
对，因为他们全是比如说。就是单纯的全是啊，乔尔失智了，然后那个汤米疯了，全是这种一个结果的东西。但是我每次都把中间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这些东西给你讲。我说这游戏你可以不喜欢，你也可以不认同，但是我必须得告诉你这个东西发展的一些过程，它才会变成这样。
因为
很多人只看结果，对，
他只是听了人家说的，所以他只知道结果。
我觉得没必要跟他们解释。
是累了，所以我现在这个剧，所以
累了，
的确累，所以现在这个剧情我都背下来了，都快，因为每次讲的都是相同的东西， 汤米叔叔为什么疯了啊？因为他怎么着？因为这个瞎了只眼睛，媳妇儿又离婚了，他才变成这样的。然后当初要报仇的人，现在又撤火不想报了，所以才急的，根本就不是转变特别吐。但是这些东西啊，这一点有可能还是得批评一下顽皮狗，他太高估这个玩家的这些，倒不是
接受能力，
倒不是智慧吧，就是说，你一开始因为这游戏一代你让玩家控制乔尔，然后有一些部分可以控制艾莉，然后到了二代，然后你可以然后直接让他控制这个杀死乔尔的这个艾比，他高估了玩家的这个接受能力。很多人当乔尔死了之后能控制艾比的时候，已经剧情之后都可以直接跳过了，他这些人他已经完全不看剧情了，所以说你还要他们要求顽皮狗要求他们什么共情什么的，直接就完蛋了，这游戏他之后都不会再看了，直接就是为什么会原谅，
对，
为什么会放过，就只看结果了，就啊、嗯，高估了，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他这个，因为你看啊，他剧情就方面比较强吧，就很像电影，所以就是你看电影上好多人好对好多东西他就不理解，就是这样。所以你这个东西游戏你剧情方面过于强了，就是容易出现这情况，他本身他不理解，他不接受，那他就没法玩下去。
对啊，我的那个英雄爸爸怎么可能死呢、
嗯、
我的英雄爸爸死了，为什么我的闺女不给我报仇呢？所以就是这种啊、
嗯、
其实你说他没带入吧，
他也带入，他带的是他把这个角色当成自己了。但是别忘了，任何作品那都是人家就是编剧
创作
的角色，你得试图去理解他的行为，理解他的行为，而不是说你是
他，
对吧？
确实带入了，
是吧？
他是那个，
对，
还接受不了。
我觉得跟每个人的经历、价值观都有关系。
没错，
刚上映的时候不也是吗？为什么钢铁侠死了也一帮人骂？
啊，
复联
没必要，这帮键盘侠没必要跟他们解释太多。
他这些其实铺垫的都很多了。
他们还一特性就是，他们就享受这种跟你杠的这种快感。
对，
我觉得不是享受吧，有可能是现在的人
不是他，可能自己意识不到他实际上是享受的。
闲，
对，第一是闲，
他在找这种对象，就跟那种比如说，
第二是刷存在感。因为你看他回一条你不回了，那哪有存在感？他刷一条你要回了，那存在感，他再回一个，哎，你这个一个评论里边有十条留言和一个评论里有一条留言，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呀。
嗯，
现在这帮人啊，真的没辙。你像我，咱说跳出这个《最后生还者》，咱就是老丁说这存在感那，我说一句，我们一哥们儿前几个月，他一直是玩非法的，
嗯，
然后这个疫情期间呢，跟我们玩实况来的，
嗯，
然后他就把自己对于实况足球最真实的一个体验和非法做了一个对比，
嗯，
然后发在了一个
贴吧，
还不是贴吧，他发在了类似于一个。那个博客上面，
嗯，
但是呢，不知道让哪孙子给看见了，
给扒出来了，
给转到贴吧里去了。然后其实他就是说，哎，评价挺客观，人家就说了，说这哥们评价挺客观，底下一片骂，就说你为什么要评价这么评价favor，你为什么要这么评价实况，怎么着的？我们
就
是
得弄出
个，对，我们哥们看完了以后就呵呵一乐，
呵呵一乐，
对，但是底下骂战货，俩阵营。
引出了一帮闲人，
对，
所以反正我觉得吧，因为这种网络暴力，你错过了一些比较好的作品是特别可惜的。像比如《最后生还》，你不说剧情，他的这个人物动作，比如表演啊、真人表演、动作捕捉啊，
对，
这些情感的东西其实描绘的特别好。你要真是错过了，我觉得真的特别可惜。
还真有人因为这评价就不玩了，
要退款，
对，退款，
对吧？白嫖，对
啊。
因为我有哥们儿，他那朋友就说，他说这个美墨能引发这么大的争议，这他已经成功了，我觉得。
对，其实一方面来说是的，对。
这卖的可能不是游戏，这次
我估计顽皮狗都没想到，
嗯，
是
都没想到能这样。
只是在咱那区域这样吗？
不是，
全球
还是在
全球都这样。
那还是
咱们这其实咱们这边
更过一点，
对，
咱这
人家。别的地儿都是骂完了就完了，
嗯，
咱这边我操骂完了
好几波，咱们这边
还得升华一下，
嗯，
然后你必须得道歉，嗯，你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电子游戏史上的奇迹，
啊，对。
反正我觉得啊，今天本来是要录剑指高分啊，后来瞎聊了会儿，其实这东西我觉得也是游戏发展到，就是游戏机啊和游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不得不经历的一个，
嗯，
因为 怎么说呢，这个玩家随着对这个游戏的这种这个它的剧情越来越复杂呀，或者说是这个游戏的代入感越来越强，
探讨更多东西，
探讨的东西更多，因为现在它剧情也许一个游戏里都不是一套版本了，都是你不同的人或者说是不同的这个切入点的方式，都是很多条线来玩一个游戏了，所以说这种东西也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你毕竟这个人分三六九等嘛，对吧，肉分五花三层啊，反正什么样的人都有，你这东西现在又是网络时代，人都爱表达自己表现自己，又怕别人看不见自己要说那些什么，所以这东西都正常，但是别忘了一点，这个游戏从打有这东西那一天，有游戏机，有它的载体，然后到有游戏这个软体，有这个东西开始，为了是
快乐、
嗯，
哎，为了是让人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意思，给人的这种无聊
的
生活消遣，
也挺快乐的，
挺快乐。站队了，那么多人都是一波的，
人家自嗨中，
他
咱们是因为游戏而感到快乐，
对，
嗯，
那样的人他享受的快乐不是游戏。而是这个存在感，因为他的本身他自己就是一场游戏，他自己就是在这个我后边有多少人站我的队在做一个积分的表演，对吧，
也是他的高分，
哎，对，也是他的建制高分，这东西，哎，反正还是玩游戏，大家就是快快乐乐的，然后呢让自己的乏味的生活变得有意思一点就完了，就是这么简单。
喜欢游戏的可以进群多交流交流啊，都是大神，像松叶这个神级人物，收藏界神级人物，
对，
全是游戏机
啊，对，因为而且经常我们在北京会有一些这个线下的这种游戏比赛啊，交流活动啊，还有一些就是游戏机的一些展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没事来看看，包括范军和这个松叶这块原来也都参加过我们这些活动，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确实这东西搞得也不是特商业啊，就比较
初衷就是怎么开心怎么来，
对，还是大家玩的开心一点好吧。今天呢也不短了，咱们差不多就聊到这儿，然后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就是也算是一个口播广告吧，因为确实是哥们儿不错啊，然后也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特别感谢这个 NF Audio， 就是宁凡声学啊，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监听耳机，一款他们新出的产品是 NM 加号啊 ，NM 加这款的监听耳机。然后呢，我们最近也在试用，效果还是觉得非常的不错。然后，但是它主要是一个就是监听用的这么一个耳机，像好多的现在知名的乐队啊，现在都在使用啊，月下上面大家能看到的有很多人现在都在用他们的产品啊，也是大家尽可能的去多支持咱们国产的这种就是比较发烧级的耳机的这种产品吧，因为他们现在好像是在京东上有专门自己的店，然后呢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可以去试一下，反正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试听是吧，
啊，可以可以，然后行吧，今天咱们
听懂掌声，
嗯，行吧，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啊，特别谢谢各位听我们这一个多小时的胡侃啊，有机会咱们再接着聊，然后也小一个彩蛋一下，我们下一期有可能要聊一个关于小时候这些有意思的小回忆的这么一个，因为我们昨天晚上确实也是回忆了好多这种东西，确实是比较逗的，
就是，越长大吧越爱回忆，真的，
对，行吧，那咱今天就录到这儿，谢谢各位，再见，
拜
拜
拜
拜，
再见。
这次的路程就像是一场冒险，我想念我的女人，再哭也不成，为抱怨云她擦过我的脸，手寻她擦我的眼，我回到了现实，就像我现在掉落在地面，怎么会又有一堆乌龟咬咬我，远处还有一些无所谓，我有 fireball， We are Super Mario， 那还怕什么，紧闭着拳头， We still stacking coin， 天下无难事，只要有无敌心，贪财的两个男子玛丽和路易，吃金币吃金币，我们吃金币，吃了秤砣铁了心，我们拼了命，吃金币吃金币，我们继续吃，不为了拼经济，只为了再活一次，吃吃最好全都吃，要钱或要命，不好意思，两者都是。我是黄金，会吃金币，我有黄金的胃，遍地都是黄金，我不怕踩到大便。喂，这是多美丽的画面，耶、yeah, ！我们终于不用再吃方便跑的面，我甘愿冒着险，有钱就跑得远，从库巴的钱那现在气得头上冒着烟。现在 all you can dream, all you can eat， 上了金的玛丽兄弟 ，bling bling， 那是肯定，那真是太神奇，有投资报酬率100个金币。为了换一条命 Can I leave， 如果活着回来，我要送我马子 LV， 他等待着我来亲 Not mean， 尽管前途险恶我来拼，我要证明路易他不是我来拼，我扬威耀武，连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无敌心的音乐让我心跳加速，天下无难事，只要有无敌心，贪财的两个男子玛丽和路易，吃金币吃金币，我们吃金币，吃了秤砣铁了心，我们拼了命，吃金币我们继续吃，不为了拼经济，只为了再活一次，吃吃最好全都吃，要钱或要命，不好意思，两者都是。天下无难事，只要有无敌心，贪财的两个男子玛丽和路易，吃金币吃金币，我们吃金币，吃了钱都退了线，我们拼了命，吃金币吃金币，我们继续吃，不为了拼经济，只为了再活一次，吃吃最好全都是，要钱或要命，不好意思，两者都是。